我们翻开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会读14节到18节。约翰福音第一章14节到18节，很熟的经文，但是越熟，我们也要谦卑下来的领受上帝的话。这包括牧师传道人在内，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经文很熟，我们知道，但是不要忘记，我们是有限的，上帝是无限的，他话语很永远都是很丰富。Alright， 所以我们来读14节到第18节，找到了没有？找到了。无论你是读中文、英文，我们一起读，一二三。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满有恩典和真理。我们见过他的荣光，正是从父而来的独生子的荣光。约翰为他做见证，大声说：这一位就是我所说的，那在我以后来的，位分比我高的，因为他本来是在我以前的。从他丰盛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律法是借着摩西颁布的，恩典和真理却是借着耶稣基督而来的。从来没有人见过上帝，只有在父怀里独生子把他彰显出来。好，弟兄姐妹，我们今天2019年我们的讲台信息，我是讲我自己的讲台信息，每个月我会至少跟你们传讲两篇的信息。我的焦点今年会在约翰福音，然后约翰福音是看起来好像很熟悉的一个福音书，但是约翰福音却是一个又很深，也是有些时候很多东西是我们还不知道的一个福音书。 Alright， 所以它是一个很重要的福音书，它所记载的东西是其他三本福音书很多东西他们都没有记载，所以福音书约翰福音很重要。所以盼望主今年能够让我们读完这个约翰福音书以后呢，我们能够更认识我们的上帝。那我们讲台今年的目标有一个，就是到头来盼望我们无论是听到谁讲道，无论是从张生牧师，或者是外来讲言，或者是我自己所传讲信息，甚至包括长老们看在你们当中传讲信息的时候，我们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到头来我们要不断的寻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所听到的跟我们的生命相称，让我们所活出来的生命跟我们的信心有一个相称的一个生命。信心 Alright， 什么是信心呢？就是完完全全的来仰望信靠我们的上帝， Alright， 更认识他。所以以信心相称的生命是我们今年目标， Alright， 讲台的目标。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好，小孩子，我问你们第一个问题，小孩子你在哪里？ Alright， 好，2019年我们已经在2019年，如果2019年我给你一个选择，一个选择就是说，如果你向神求一个东西，你会求什么？2019年你会求什么？ What would you like to ask from God in year 2009? 会求什么？一件事情就够了， Alright， 不要贪心。伟杰，你不知道，就是说你需要求一个东西。悠悠，你会向神求什么？想一下，我待会再回来。伟杰，你想一下。王鑫，王宇开在吗？宇开在哪里？宇开，你会求什么？如果跟神求，那个宇哀，每个很害羞。佳佳，你会跟神求什么？2019年，下一次我不懂什么时候可以再见到你，你会求什么？不要紧，我们每个人的信心要像小孩子，虽然你已经长大了 ，OK？ 你会求什么？来新加坡多一点吗？你会求什么？以后去天堂 ，OK？ 怎么去？坐飞机， 到天堂。OK， 去天堂。还有吗？还有谁？还有小孩子吗？这里？啊，王欣，你想到了没有？一件事。雨开，你想到没有？悠悠，你想到没有？还没有。伟杰，还没有想到。OK， 你们要开始想。All right， 那如果你们会，你们有一件事情你要向神求，你会求什么？大人也会有求的。All right， 会有向上帝祈求，很不稀奇的。All right， 我给你看一个祷告事项。在2018年12月的最后一天，有一个基督徒，他是我所认识的朋友，他寄这个祷告事项给我。当然大人也是有向神求。All right， 他求什么呢？我们来看，他求 May your health improve。All right， 他求愿你的健康更好，在新的一年，愿你的财富加倍，愿你的什么？愿你的忧虑失掉。All right， 你没有忧虑，新的一年，还有什么？愿你的痛苦越来越少 ，be less pain, be less。All right， 痛苦越来越少。还有接下来他说，愿你心想事成，你无论你计划什么，你都能够成就。All right， may your plans work。然后他还讲什么？他还讲说 ，May you live long， 愿你长寿。我很快的农历新年到了，我们都会讲这个。祝你身体健康，心想事成，什么？万事如意。还有什么？这里讲说 ，May 2019 bring healings。All right， 在新的2019年，上帝医治你，上帝给你更多祝福，更多的神迹显现在你身上。这是大人会求的，这是大人。所以小孩子，你告诉我你要有上跟上帝求一个东西，我不会感到惊讶。我们可以向上帝求 ，All right？ 但是，当我们有这祷告事项的时候，你认为这个祷告事项真的会是真实的事情吗？有可能你的健康会改善吗？有可能有一些人会改善，可能今年你的身体状况不是很好。All right， 明年你的健康可能会好一点，可能眼睛会好一点，可能。All right， 然后还有你的经济会双倍加增，有可能吗？哦，有些人可能会，但是有些人可能不会。还有呢，你真的会没有忧虑吗？不可能。你真的会没有痛苦吗？不可能。你真的会心想事成吗？不可能。你真的会有长寿吗？就算是可能，我也不要。还有，真的一定每次都有医治吗？每次都有神迹吗？不一定。所以我们在求什么？如果我们只想到这几方面的祷告，在2019年我们就是这样迎接新的一年的话，我们来读传道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四节。一二三，为什么这里看不到？哎 ，sorry。OK， 那这里讲到说 ，For everything there's a season， 万事都有定期，有生有死，有栽种有拔出，然后有些时候会有病痛，会有医治，会有拆毁，会有建造，都有定时的。然后接下来他讲说，哭有时，笑有时，有些时候你会踊跃，有些时候你会怎么样？哀动。All right， 那弟兄姐妹，这是传道书所讲的，这才是我们对新的一年四季的一个期待。新的一年你不可能万事顺利，新的一年你不可能每次你都健康长寿长寿长寿，不一定，也不会，你也不一定会发财，财富双倍，因为这不符合圣经的教导。因为如果我们带着这七个祷告事项，不实际的、不符合圣经的祷告事项进入2019年，弟兄姐妹，我们永远不会预备好自己的来面对2019年。所以 J.C. Ryle， 我之前我寄给你们一个 article， 很短的一个短文，他说你预备好了吗？在新的一年，他会问你 Are you ready？ 你预备好什么呢？他说你已经预备好跟你可能你会跟你的朋友你的家人分开，你预备好了吗？为什么会分开呢？因为他说在新的一年我们可能会有病痛。 Are you ready for that? 为什么会有病痛呢？因为我们每个人迟早都会有病，你就算你很健康，你但是呢有一天病痛来的时候，信徒们，我们就会失去我们的耐心，我们就会失去我们的自信，我们就会失去我们的知觉，我们会失去我们许许多多过去我们所拥有的感觉，我们会失去。病痛来的时候 Are you ready for that? 因为传道书说什么健康有时，病痛也是有时。 Alright, 那接下来他 Jesse Ryan 还问 Are you ready for affliction?你已经预备好了面对一些苦难吗？为什么会有苦难呢？因为这里讲到说，可能你今天所得到的产业，今天所得到产业明天就失去了。他说有可能，有可能我们所爱的孩子，他现在看起来很可爱，很小孩子很可爱，明天长大了他就会让你失望。小孩子越大越让你失望，越让你生气，越来越抗拒你，并且不听你的话，哦，那个也是一种苦难。Are you ready for that? 他说还有什么苦难呢？他说我们会有许多的问题，许多是令我们生气甚至我们焦虑的事。Are you ready for that? 我们他还说 Are you ready for bereavement? 你可能会丧失亲友。Are you ready for bereavement? Alright, 他这里讲到说我们都有所爱的人，无论你爱的人是谁，但是这些人可能在你今天在你的眼中他是你是一个什么是一个你所珍贵的一个人，然而信徒们 Jesse Ryan 提醒我们，这些人的生命有限，有一天他会离开你，什么时候离开你？可能是2019年。然后他说在这一年你会看到你所爱的人，你所爱的亲友可能已经躺在墓碑里面，那个时候，那个时候你所仰慕的那个人突然之间就这样离开你，那个时候在2019年你会觉得很孤单。 Are you ready for bereavement? 他还说 Are you ready for this? For what? For death? Alright, for death, 为什么会要你如何来面对死亡？他说在新的一年他在提醒我们，你不可能永远长寿，就算上帝给你80年的岁数，给你85岁的岁数，89年、90年的岁数，但是你不可能永远长寿。昨天我收到一个短讯，我有一个我所敬爱的一个表哥，很爱上帝的表哥，哦，自从他有肾脏病，然后接下来他心也是有一点问题，昨天我听到消息是他现在没有办法走动。 Are we ready for death? 然后他这里讲说可能今年就是我们最后一年，今年如果今年是真的是我们的最后一年，我们会如何的来面对这个死亡？因为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你会发现到，突然间你会发现到这世界你所爱的东西突然间就从你的手上这样溜出去。如果死亡突然间来到的时候，突然间你会发现到为什么我的朋友也来坐在我的床边越来越多，当死亡来到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医生越来越多，医生来看你，他们也无助。当你死亡来到的时候 ，Jesse Ryan 说，突然间你完全已经放弃希望，因为你什么都没办法处理，你要面对死亡的事实。Are you ready for death? 那个时候你会发现到，原来我已经来到人生的尾端的时候，越来越靠近墓碑的时候，越来越看不到这世界的时候，信徒们，他问我们 Are you ready for death in year 2019? 死亡的事情，有一本书我忘记是哪一本书，我最近看了，有一个牧者他这样提醒我们，他说很多时候我们把死亡只是局限在上了年纪的人，70岁的人死了你不会心痛，你说哦，应该是时候了。80岁的人死了你说哇不错，上帝给他活到80岁。90岁哇90岁他活得蛮辛苦的，应该死了。但是万万没有想到，有些时候明天可能小孩子就死掉。 那个牧者提醒我们，死亡必然是事实。为什么？因为我们是活在一个充满罪恶亚当夏娃留下来的一个世界，所以他说死亡是真实的，让我们彼此提醒，在新的一年 Are you ready for that? 最后 Are you ready for the second coming of Christ? 耶稣基督已经来了，但是他第二次会再来。 Are you ready for that? 你知道当主耶稣基督来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吗？你会怎么样预备自己呢？他说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那个时候第一种人就是所有的信徒突然间就会的灵魂就会来到上帝面前。哦，在那个时候有一本书打开，生命册打开，照着主所赐给你的恩赐，给你的生命，给你的资源，给你的金钱，他会问你是如何做一个忠心管家。所有的信徒你一定要经过这个审判，当然你会得救。另外一种人就是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那个时候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些人也是耶稣基督的仇敌。这些人是怎么样的仇敌？因为他们不屑耶稣基督的福音，这些人不听上帝的福音，这些人故意犯罪，活着一个不道德的生活，不敬虔的生活，也不爱不相信神的生活。突然间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不会敲锣打鼓，突然间来的时候，圣经说他好像贼进入你家一样。突然间那个时候你会看到天使来了，你会看到众天使在你面前，你要面对上帝的审判。 Oh, are you ready for the second coming of Christ? 所以弟兄姐妹，这些 Raya 所问的问题是我们在迎接新的一年不会去思想的问题，也没有人敢去想的问题。所以今天我就是要透过这篇信息，我要提醒你们，我们该如何迎接2019年。有一个牧师讲说，人通常会做选择，说怎么样的选择，他是指基督徒。他说基督徒每次他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或者是人来到教会，来到任何一个场所，他看到圣经，他看到有天堂有阴间，人的选择一定是选天堂，对吗？对吗？一定。因为阴间，从如果你好好看圣经，那个是一个很可怕，也是一个上帝愤怒的地方，你不可能要去的。但是同时这个牧师说，如果再给基督徒多一个选择，天堂跟地上的一切，他会选什么？牧者说他会选地上的一切，而不是选天堂。哦，这就是我们信徒的光景。在新的一年，如果你照着那七个祷告事项祷告的时候，你基本上在求什么？在求地上的东西。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该如何认识上帝，该如何活出一个以信心相称的生命。我们今天要读的这个经文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我们来读这段经文。一二三，好，这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这段经文我相信你们很熟悉，只要你是基督徒，这段经文再熟悉不过。道成肉身， In the beginning there was word. Alright, 这个也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这里待会我们会谈什么？今天的经文，这段经文就已经把我们叫这个今天的信息分成三点来看。第一点是什么呢？第一点是让你看到我们要永远相信我们的神是与我们同在同时同住的上帝，道成肉身，这是第一点。所以所有的小组组长你要注意这篇信息，你在小组里面分享的时候，第一点是道成肉身，你真的相信神与我们同在同住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会谈到，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再可以看见上帝的荣光。因为这里谈到说，在我们住在我们中间以后呢，满有恩典和真理，还有什么？我们见过他的荣光。哇，荣光 NIV 把它翻译不是 NIV 和本把它翻译成丰丰富富的恩典，丰丰富富的真理， 丰丰富富的荣光，丰丰富富。What do you mean？ 什么是恩典？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荣光？我们就该怎么看到荣光？你看到荣光吗？在新的一年，接下来第三点，我们会在新的一年盼望我们能够经历恩上加恩这个上帝。只有三点，同一段经文，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最后我会做一个总结，我们该如何看见这位看不见的上帝。因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八节这里谈到说，那看不见的上帝，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引导我们。好，我们来看同样的在读这段经文，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十五节，一二三。好，在约翰福音第一句话是什么？第一句话，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句话是什么？太初有道 ，right? In the beginning， 这句话熟悉吗？熟悉，从哪里看到？创世纪，创世第一句话也是 in the beginning。那为什么约翰福音一开始讲 in the beginning 呢？因为他原来他是要把所有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把所有将来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读到圣经的人，再次的回到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时候，提醒这位耶，告诉这些人，耶稣基督就是那 in the beginning 创世纪讲的那位自由拥有的上帝。他还提醒我们，这位自由拥有的上帝，这位耶稣基督，他本来是存在的。他本来就是从永恒到永恒的上帝，他本来就是那创造你、创造我、创造这一切宇宙万物的上帝。而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气息、我们怎么样呼吸、我们怎么样走路、我们怎么样看东西、我们怎么样听东西，我们的一切存活都在乎他。所以 in the beginning there was word and word was with God and word was God。所以这里在提醒我们，这位道成，这位耶稣基督，这永恒的是耶稣基督，自由拥有的耶稣基督，在那一天他竟然成为人，道成肉身竟成为人，跟你一样有感情，跟我们一样有感受、有感觉、有需要、有挣扎、有痛苦，也会面对诱惑。他说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也会有软弱的时候，然而他却没有犯罪。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上是受到了时间空间的限制，道成肉身。然而道成肉身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的目的有什么？有两个。第一个目的就是与人同在，与他的子民同在，跟你同在。第二个目的就是让你把你带回到父那里去。两个目的，道成肉身，这里说住在我们中间，你们相信这句话吗？哦，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读道成肉身这句话，住在我们中间这句话，我们听起来太熟了，我们觉得没问题啊。每天牧师都在讲，长老在讲，读圣经也都在讲，住道成肉身，道成肉身，道成肉身，布道会刚刚提过道成肉身 ，No problem。但是当约翰在写这本福音书的时候，他说道成肉身这四句话住在我们中间，讲出这句话的时候，当时的人不相信。为什么不相信？有几个原因。奇怪，为什么这里看不到，只能够在那边看到。那这里讲了第一个原因是，他们不可能相信耶稣基督是那道成肉身 的神，是因为首先他们所听到的见证是从他表哥来的。约翰只不过施洗约翰比耶稣大六个月，表哥替他做见证，这个是我表弟，他从中国来，他是中国最有名最有钱的人，你会相信吗？如果有一天我介绍我表弟给你认识，大我六个月，我跟他说习近平都听他的话，你相信吗？ 我说习近平看到他都让位给他做，你会相信吗？但是约翰在讲这个，约翰说我介绍我的表弟给你认识六个月，哦，他是那道成肉身自由拥有的上帝，今天他就是来到你中间住在你中间，谁会信？没有人会相信神会住在人中间。第二组的人不相信是犹太人，因为当犹太人他想到神来到这世上住在人中间的时候，他们只会在旧约里面想到会幕里面就是 Tabernacle 那里发生什么事情，在那里他们每次想到会幕的时候，他们会想到说会幕耶和华的荣光，耶和华的荣耀充满了这个会幕。哇，当神的荣光降临在这个会幕的时候，充满这个会幕的时候，哇，没有人可以进去的。所以当他们跟他说神已经来到世上的时候，他们会在期待荣光在哪里，充满着荣光在哪里。所以他们不相信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是上帝道成肉身。还有什么原因是他们不相信的？因为在他们过去里面，他们知道他们的先祖摩西与神交谈的时候，尤其是在这个会幕里面交谈的时候，其他的以色列的族长，他们每个都躲得远远的，都会站在自己的帐幕里面，没有人敢靠近那个会幕。也就是说，如果你跟他讲神与人同在降在人间的时候，只有上帝的祭司才能够面对这个上帝。所以你告诉他耶稣就是道成肉身的神，谁敢相信？谁会相信？没有人相信。还有一个原因，为什么他们不相信道成肉身呢？因为在大卫他在为上帝的圣殿预备设计的时候，或者我们还没不讲圣殿，我们讲会幕，摩西领受十诫之后，他同时也从上帝那里领受会幕的这个设计。哦，每个设计都讲得很仔细，如果你好好去看的时候，每个尺寸都是很精准，它的 details 很漂亮。而是来到圣殿的时候，大卫预备材料，预备金钱，预备金铜银，啊，银没有，金铜。然后很多设计都是他讲什么？圣经说所有的设计是什么呢？所有的设计，大卫说以上这一切，这是一切的工作的样式，都是耶和华用手写给我的。设计也是神所给的，无论是会幕或者是圣殿。所以当你告诉犹太人说神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的时候，他们会想到，哦，上帝一定会很讲究整个细节，整个光彩，整个排场，一定会。所以他们完全不相信这个耶稣基督竟然是那从道成肉身的上帝，不可能相信。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还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以赛亚书，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51章第二节跟第三节，一二三。所以53章第二节跟第三节在告诉你，你读这段经文，你再拿耶稣基督这道成肉身的上帝来到这人间，在跟会幕，在跟之前旧约里面一些形容神与人同在的整个场面来比较，有谁会相信耶稣基督就是那道成肉身的上帝，与神与人同在的上帝？不可能会相信。因为这里讲到说他什么，他没有一个美貌的什么美貌，他也没有家行，没有威严，所以没有人被吸引掉。所以弟兄姐妹，不只是犹太人不相信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住在人中间的上帝，就算你告诉当时的希腊人，希腊人也不相信。为什么希腊人会不相信呢？因为希腊人他们认为一个圣洁的上帝，圣洁的神是灵， 不可能住在那污秽的身体，不可能。所以外邦人也不相信。所以弟兄姐妹，一旦你明白这一切的背景的时候，所以我们要问自己，我们真的相信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吗？你真的相信只有透过耶稣基督我们才知道神住在我们中间吗？你真的相信吗？所以希伯来书讲这句话很重要，是一个震撼力的一句话。我们来读这段话，一二三。好，这里给我们看到是一个很强烈的比较，跟旧约的比较。在旧约的时候，在以前，上帝用各种的方法，也甚借着先知向我们祖先说话，透过会幕，透过圣殿，神与我们同在。Alright， 透过先知，神与我们同在。可是来到末后的时候，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说，这些使徒们就写这句话，借着耶稣基督他的儿子向我们说话，并且他是万有的承受者。所以在2019年，当你说你要为那七项事情祷告的时候，如果你是这样祷告的时候，可能你的心态就跟这些犹太人外邦人一样。因为这些犹太人外邦人，他们对神的同在有自己的概念。他说神的同在必然是好的，神的同在必然是很光彩的。所以因此他们看到耶稣基督，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与他们同在。所以在这2019年 Are you ready? 你真的相信耶稣基督会与你同在，住在我们中间吗？你真的相信吗？如果你真的相信的话，你不可能只会为着好的事情，你要的东西求而已，不可能。所以第一，该如何预备迎接2019年？我们再次的来提醒你，提醒我，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如今是荣耀的身体坐在上帝的右边，透过圣灵会在2019年透过话语，在2019年引导你，指引你，护庇你，使你更好的来认识他。哦，你要这样的预备自己来认识，来迎接2019年。所以你一定要相信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永远没有离开过你，哪怕这个事情是外面的人所轻看的。第二，我们来看怎么我们知道恩典，什么是荣光，我们该怎么看到荣光呢？我们这段经文也给我们看到满有恩典跟真理还有独生子的荣光。什么是荣光？每次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会问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叫做满有恩典跟真理？这句话什么意思？我这读了好多年，就是从来没有认真的去看待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然后第二句话，我第二个问题我要问的就是什么是荣光 ？Glory, I know it's glory, 但什么是荣光？荣光是当时是不是在指耶稣基督当时在讲真理的时候，他的真的发光发光。我每个看到哇，耶稣发光，他讲道的时候发光发光，每个人看到吗？没有，人没有看到他发光，信不信的人根本都没有看到他发光。因为不信的人如果看到他发光，他们不可能会继续抗拒下去。所以什么叫做发光？什么叫做满有真理满有恩典？这就是第二部分我们要注意的。这里讲到当主约翰谈到说耶稣的荣光的时候，他们这一群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他们真的看到荣光。但是荣光是什么？是不是单单是指耶稣基督登山变相荣光呢？不一定。虽然那个是荣光，但是接下来我们会看，当主耶稣基督他有荣光的时候，原来他有其他的意思。好，首先我们来看，我们一定要回到旧约。旧约里面给我们看到旧约是怎么看恩典真理荣光。来，我们来读这段经文，就是出埃及记33章18节跟19节。一二三。 好，当成当这个神没有罪，当摩西他站在那个山洞那边的时候，他说：“神啊，如果你真的要带领我们全去的时候，去走入那个应许之地的时候，请你展现你的荣光给我看，给我看到你的荣光，我才有这个胆量去。”但是神的回复不是说：“来，我给你看荣光。”哎，不是 ，no。他基本上他说不，你不可能看到我的荣光，你不可能看到我的正面，因为人看到我会死。他把他遮住，遮住摩西，遮住摩西的眼睛，让神走过之后看到他的背。然后当神还没有做这件事情的时候，神只讲一句话，耶和华说：“我会使我一切的美善 My goodness alright, 会在你面前经过，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那为什么神讲这句话呢？原来这句话在旧约里面都是神不断在以色列的百姓身上所做的事情，恩待怜悯，恩待怜悯，恩待怜悯，接下来等你看到他的荣光。我们再看另外一段经文，出埃及记三十四章第六节，一起读这段经文，一二三。耶和华在摩西面前经过，并且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上帝，不轻易发怒，并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好，这里给你看到还有一些话很重要，这里有看到上帝是怜悯有恩典，还有他会发怒，但是他不轻易发怒。为什么他会发怒呢？因为他有要求，他有真理。接下来他会以慈爱还有他的诚实对待他的子民，他的百姓。所以当我们看这些经文在一起的时候，旧约是怎么看上帝的荣光？原来旧约在看荣光的时候，他每次都是让百姓们看到，当百姓们不听上帝的话，违背上帝的话去敬拜偶像的时候，神从来没有违背他们。神用真理教导他们，神用真理审判他们，神审判他们之后又把他们拉回来，让他们经历上帝的慈爱，上帝的怜悯，使到这些人当他们回转的时候，他们想到，哦，原来我们的神是这样的一位神，哦，原来我们的神是如此的严，是如此的严格的神，我们的神是如此公义的神，如此圣洁的神，我们的神如此的美善，他竟然不会直接审判我们，放弃我们，我们的神竟然是如此的怜悯，如此的信实 ，faithfulness never give us up。哦，我们的神竟然是充满爱跟赦免，哦，这就是恩典，这是真理。然后他们重新认识上帝的时候，只有一个回应，什么回应？就是说，上帝，上帝，我们懊悔，我们来敬拜你，我们回到你面前，我们要单单敬拜你，赞美你。这个是重新看到神的那个重要性，这就是荣光。所以荣光不一定是说那个神发光，他乃是指说你让你重新认识上帝，认识他的审判，他的公义，同时他的怜悯跟他的信实。哦，你重新回转跪下来向上帝祷告，这是旧约里面每次谈到真理、恩典、荣光的意思。在新约的时候，我们来到新约，新约也是如此。我们来看新约时代，耶稣时代的时候，他是怎么样彰显他的荣光，他的荣光呢？因为耶稣基督，你要记住，一旦我们明白神在旧约里面的作为，他的恩典，他的真理，还有他的荣光的时候，你再次的从约翰福音，就是说我们今年所要走过的约翰福音，从耶稣基督的一些事情上面的教导上面，你可以看得出他是一位充满真理还有什么恩典，还有你会看到他的荣光。耶稣时代你也会看到这个。所以因此我们从耶稣基督的生命里面，我们怎么看到荣光的记号呢？第一，就是他所显的神迹。所有的神迹都是一个记号。什么记号？彰显神的真理，上帝的什么恩典，好让你回转看到神的荣光，所有的记号。接下来我们也看到耶稣基督在他那个时代怎么看到上帝的恩典、真理跟荣光呢？他死的时候，上十字架的时候， 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说道成肉身的上帝与我们同在，住在我们中间，目的是什么？第一个目的是他愿意与人同在，这是很好的，但是还不够。很多时候，哦，我要与神亲近，上帝跟我同在，我相信他安慰我，这还不够，虽然那个很重要。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会死在十字架上面，为你死在十字架上面，为你复活，好让圣灵住在你里面，我们里面。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把圣灵赐给我们，所以他的真理，他的恩典永远不会离开我们。所以他，我们会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重新的看见上帝的荣光。所以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完完全全是把旧约新约他的真理他的恩典他的荣光彰显出来的一个高潮。 It's a climax. It's a culmination. 所以信徒们，我们真的会担心进入2019年吗？为什么信徒只会求那七件好的事情？第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忘记我们的神是与我们同在同住的上帝。第二，他们忘记在新的一年，他们忘记神会赐下更多的恩典真理，让我们看见更多更多他的荣光。无论你的环境是好，无论环境多么糟糕，你仍旧一定会看到上帝的恩典真理跟荣光。你要相信这个，因为我们的耶稣基督从来不会离开你的。所以因此2019年你要好好的预备自己的来经历上帝的同在。所以你们相信吗？你相信会在2019年你会经历，你会相信看到上帝的恩典，他的真理，他的荣光吗？他不可能停留在2018年。上帝给你多一天的时间，必然是要让你更好的敬拜他，认识他，更像他。2019年。接下来第三点，我们来看什么叫做恩上加恩。我们来读16节跟17节，一二三。好，什么叫做恩上加恩？第一点就是从旧约到新约，从新约到今天，我们永远都看到，我们都可以看到，就是说神都与百姓同在，无论是透过云柱火柱，或者是会幕，或者是圣殿，或者透过先知讲道，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都是让我们看到上帝与人同在的事情是越来越真实，越来越丰富。所以他这里讲说恩上加恩。旧约虽然是赐下律法的时代，但是也是充满上帝恩典的时代。新约让我们看见律法书里面所谈到的耶稣基督，哦，你看到这个恩典是更加的丰富。因此他说恩上加恩。所以我们活到今年2019年，我们所看到的上帝，所认识的上帝，所认识的耶稣基督，应该比住在耶稣基督时代的人更丰富的。所以我们所领受的恩典是更丰富的。我们是活在一个恩上加恩的时代。因此第二点我们要注意，我们也看到上帝的恩典真理与荣光，从旧约到耶稣时代，耶稣时代到今天。你们要相信上帝在真理，在恩典，在他的荣光事情上面是越来越丰富。所以为什么在2019年我们却不能够好好预备自己来领受这欢迎这个恩上加恩的上帝呢？所以愿主保守我们，在新的一年，无论你面对怎么样的处境，眼睛看见不看见，身体健康不健康，身体有没有癌症，癌症你有没有得到医治，你财富或贫穷，你要相信我们的神必然会让你经历领受更多的恩典，因为我们是活在一个恩上加恩的时代。最后
我们来做结束。
我们来读我们要永远记住，我们来读罗马书第八章第三十二节，一起读一二三。你看到没有？很多时候我们怀疑神不在，神不会保守，神不会看顾。罗马书保罗提醒我们，连他最爱的独生子，道成肉身独生子都赐给我们，他还有什么恩典他不会赐给我们的？哦，这句话我每次读到这句话，我心存平安，我带着喜乐，我心存感恩。还有什么他不给你？还有什么他不与你同在？还有在什么时候恩典不会临到你？还有什么时候真理不会彰显给你认识？还有什么时候他不会让你看到上帝的荣光？还有什么时候？所以信徒，我们最后我们来读这段经文，最后我们就结束。我们该如何以信心来看到这位看不见的上帝呢？我们来读第一章第九节到第十二节，一二三。好，有一段有一篇很好的这个信息的分享，是灵修的分享。这个人他在今年的时候，在2月2号，是2月2号吗？不是，那个去年，对不起，去年的信息。他讲到说 Why I love God's immutability， 就是说我为什么爱这位不改变的上帝。因为他写这段短文呢，他说我讨厌改变，尤其是新年来的时候，我讨厌改变。为什么呢？因为每次改变的时候，基本上是在代表说我的年纪越来越大。我讨厌改变，为什么我讨厌改变？因为改变里面，当我讨厌改变的时候，原来我对改变我有恐惧，我有恐惧。在新的一年，我怕我需要改变，因为我有这个恐惧感。他说我不要改变，为什么不让我活在一个快乐的时代，快乐的环境，快乐的家庭？因为呢，我就是让这个 happiness， 就让我继续拥有这个 happiness， 这个很稳固的环境。因为如果有改变，改变的意思就是说它会让我失望，有这个可能性。所以我们很怕改变，在新的一年不要改变呢，不要改变呢。但是他说我感谢上帝，在上帝许许多多的属性里面，一个最值得叫他抓得很紧的一个属性，就是上帝不改变。他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上帝不可能改变，上帝的真理不改变，上帝的恩典不改变，上帝的荣光不改变，上帝与我们同在不改变，上帝会赐给你更多恩典，恩上加恩，这个是不改变。 God is immutable。但是我们的环境会改变，我们会有病痛，我们可能会失去金钱，我们可能会失去家人，失去孩子，环境会改变。他说感谢上帝，我们的神就是在这改变的世界跟环境里面仍旧来看顾我们，保守我们。他说我们感谢上帝，我们所相信的神是那昨日今日跟什么永远都不改变的上帝。所以他说这句话跟你们有什么关系？他说我们会看到在新的一年，我们会看到许许多多过去我们手上所抓的东西，抓得很紧的东西，突然间从你手上失去溜出来。这些东西是什么呢？他你可能失去你的财富，你的金钱，你的孩子不听话，你的名誉不见了，你可能你不再美貌了，你可能不健康了，你可能已经失去了生活许许多多你所珍惜的东西，已经失去了。但是他说我们的神是可以信靠的。奥古斯丁说我们的心永远不会安息， 除非我们仰望信靠那个能够赐给我们安息的上帝。我们的心永远不会有安息，除非我们的心是仰望交托给那个赐给我们安息的上帝，奥古斯丁。所以信徒们，让我们在面对新的一年的改变的时候有更多的信心，更多的耐心，并且让我们就是不断的来信靠这位永不改变的上帝。所以不要只留恋在过去， Oh, what a wonderful good old days， 过去的健康多么好，过去的财富多么好，过去的孩子多么听话。哦，你不要怀念这些，他说，你要仰望那个什么，那个永远不改变，昨日不改变，今日跟永远不改变的上帝，在面对这个会改变的上帝。所以最后，这个 slide， 他在提醒我们，这位永远不改变的上帝是一个怎么样的上帝？他是永远与我们同在的上帝。不会离开你的上帝，虽然外面的人，无论是犹太人、外邦人、今天的人，他们不相信的人，上帝与我们同在，可是我们的神不改变，他永远不会离开你。我们的神不改变，他会在新的一年会让你见证更多上帝的恩典，上帝的什么真理，跟你亲眼看见上帝的荣光，使你今年更认识上帝。在病痛的时候，尤其是在病痛的时候，在病痛的时候你会更加认识上帝，你会看到自己是多么不敬畏上帝，你是多么的骄傲，你离开上帝好久。所以病痛来了是让你更加重新认识上帝，跪下来祷告。上帝会被医治，上帝不一定会医治你的病，但是上帝会医治你的灵命，你的生命。哦，我们的上帝会赐给你更多的恩典。那个时候你会跪下，你会说，哦，仰望我们的上帝，我重新认识你，重新看见你，使我不得不赞美你，敬拜你。在新的一年，这就是我们永远不改变的上帝。最后，我们要永远相信这位永远不改变的上帝会赐给你更多的恩典。所以求主保守我们，不要只是听那个假的福音告诉你明年会更好，这是假的福音，上帝也不会听这样的祷告。求主保守我们，看顾我们，无论是大人小孩，无论你求什么，你心里面向神求什么，我只盼望在新的一年你求神保守你，教导你，更认识我们的上帝。如果你说你要上到天堂去，你要认识上帝，好多人好多年前去了教会，觉知信主，他以为他就已经到了天堂，从今以后不来教会。这样的人，上帝或许有一天会把他拉回来，或许上帝早就没有救这个人。或许你要认识上帝，你才能够知道天堂是什么地方，是为谁所预备的，并且上帝一定会保守你，带领你到天堂去。所以求主保守我们，无论是大人小孩，在新的一年我们以那信心的眼睛看到这位永远不改变的上帝。为什么当时的人看不见呢？犹太人看不见，外邦人看不见，宗教人士看不见，因为他们要看的是发光的耶稣，他们看不到。然而彼得、使徒们看到，约翰看到，为什么？他们是以信心看到一个虽然是软弱、没有美貌、没有加美的耶稣，让他们看到上帝的恩典、真理跟荣光，因此他们相信神与他们同在。最后，所有非相信、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朋友，我不知道当中有没有不相信耶稣基督的，如果有的话，我要问你，在新的一年你会有怎么样的希望？你当然会希望说明年日子更好、更健康、更顺利、更富有、更平安。你只能够说我希望， I hope, keep my finger crossed。 因为如果其他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没有盼望，一点盼望都没有。所以盼望你有一天 神打开你的眼睛，让你看见这位充满恩典、真理、荣光、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求主怜悯你们，也怜悯我们，能够在新的一年回转的时候，我相信在2019年走完之后，无论我们是在地上或者是在天上，我们如果更加认识这位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耶稣基督，我们只会感恩，只会赞美。无论你离开世界的时候，你是多么的年轻。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信靠他，带着正确的信心，信靠他，走入2019年。Amen? Alright? 所以你告诉我心想事成，你祝福我心想事成，我可以接受。但是只有神才能够心想事成。好，我们祷告过后，我们唱一首诗歌，预备心领受圣餐。Alright? 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主你让我们有着机会听到这段话语。求主你苏醒我们灵魂，求主你不但提醒我们，也警戒我们，更重要是主你安慰我们，因为我们真的是相信因为道成肉身与我们同在的上帝。我们也经历过主你的恩典，你的真理，我们也看过你的荣光，而我们也相信主你必然会赐下更多的恩典的上帝。无论我们面对怎么样的光景，主你都与我们同在。感谢上帝，愿主你把这样的福音、这样的应许、这样的提醒放在我们心里面，好让我们带着信心眼睛不断地见证那看不见的上帝。我们感谢主，我们这祷告我们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门。好，把时间交给主席。